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，都在新约，一处在约翰福音书第十八章，约翰福音书第十八章十一节，155面，新约圣经155面，约翰福音书第十八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书十八章十一节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：“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这个杯就是所谓苦杯，中间有死的味道，在希伯来书2章9节讲到死的味道就从这个杯里出来。第二处经文我们要看马太福音书，马太福音书第26章36节，马太福音书第26章第36节开始，新约39页，新约39面，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客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儿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儿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40节，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这个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定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旨成全。”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，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。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，时候到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哪，卖我的人进了。”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都已经知道，今年教会的标杆是福杯满溢，要想能够充分享受这个标杆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我们需要分别注意4个杯，就是我们前两次讲台已经分别释放传讲的信息。第一个杯就是要高举恩杯，上一个主日讲过了，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耶和华的名。那么第二个杯呢，就是今天要传讲的，就是甘心乐意领受那个苦杯，甘领苦杯。我们要传扬主的名，就要高举救恩的杯，以高举救恩的杯就得准备接受那个苦杯。因为当我们去传扬福音抢救灵魂的时候，宇宙中间有一个东西 就把我们当作眼中之钉，把我们当作死对头，那就是抵挡上帝的魔鬼。魔鬼最怕人得救，魔鬼最愿意看见人下地狱。我们天天做救灵魂的工作，就很自然地成为撒旦的一个对头，成为魔鬼的对头，成为魔鬼的仇敌了。既然是他的对头，是他的仇敌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，天天处心积虑要害我们，要绊倒我们，用种种方法对付我们，巴不得置我们于死地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清楚明白，当我们以立定心志要高举救恩的杯传扬主的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落在诸般的难处里面。但是我们不要害怕，有主同在就不必害怕。正像社会上所讲的处变不惊，有主同在就能够处变不惊，有主同工就能够绝对保证必定得到胜利。所以我们既然是决心要高举救恩的杯了，就不能不有个心理的预备。这个心理预备就是甘愿领受苦杯，甘愿领受苦杯。领受苦杯的结果呢，就会享受饱享那个福杯了。所以这个杯呀、啊，我们刚才弟兄在祷告里面也提到，这四个杯，还有一个是纪念这个血杯，纪念血杯啊。那么这个杯都有连带关系。所谓杯呀、啊，在圣经里面解释是份，是份，份。这个份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本分，一个是福分。本分是人所当尽的，福分是神所赏赐的。人尽了本分，神就赐给我们福分。我们的本分就是要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主的名，甘心领受苦杯，这都是我们的本分。我们尽到这些本分，神就把这是等饱享那个福杯，就是福杯满溢啊。所以有本分当尽，有福分可享。你本分尽了，福分就能享受。神的道都是非常公平的，非常平衡的，有义务一方面，有权利一方面。人尽了义务，人就享受权利。所以我们应当去尽本分，然后享福分。尽的本分呢，上次讲过了，传你叫高举救恩的杯，今天是甘心乐意领受这个苦杯。根据圣经里面所留下的榜样，这个苦杯啊有各种不同的形态。最宝贵的、最典型的、最标准的一种形态，就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。刚才所念的两处经文，你看见那里面有苦杯，有苦杯。主耶稣说，我父所赐给我这个杯，我岂能够不喝呢？这是甘心乐意，我一定要喝，就是苦要喝，里面有死的味道也要接受啊。面对任何艰难困苦坎坷的这种遭遇，我们有一种甘心乐意的心，因为知道我们这样甘领苦杯的结果呢，就会福杯满溢。我们如果不尽我们的本分呢，就不能享受那个福分。我们不好好善尽我们的义务，就不能享受神给我们的权利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应当透彻的明白了悟，心中有所了悟，而且心中有所准备，知道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走窄路，都是走向蒙福的道路，一种必经之路。离开这条道路，你不要想能够蒙福，离开这条道路也没有恩典给你预备，离开了这条道路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不能够合在一起，不能够亲近他、享受他，不能够在他面前得着你所需要的一切。所以甘领苦杯啊，也是绝对必须的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主已经把那个苦杯
摆在我们前面道路上，每一站前面到的每一站里面都有苦杯，不同分量的苦杯，这个份不一样。我们来看看几种不同的分量的杯。第一种最重的分量是耶稣基督的形态，这种模式，耶稣基督的模式，这种形态是耶稣形的，就是刚才所念的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，求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。这个杯就是苦杯。过去讲台也多少传讲过这方面有关这方面的信息，今天还要强调。也许你觉得很稀奇啊，耶稣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他来到人间就是要为我们死，他死了我们才能不死，他去上十字架我们才能免去最后的审判，所以他来救人就是要准备死的。既然存心来死了，为什么祷告说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们？那不是说他怕死吗？他不愿意死吗？他不肯死吗？不是的。各位要知道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是神来做人，他就是每一件事情、每一步道路、每说一句话，都有一种教育的意义在里面，都有一种示范性在里面。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个示范，因为他有人的肉体，所以肉体中间有软弱，那不是说耶稣有罪，耶稣是全然无罪，但是他穿着人的身体，他披戴着人的肉身，这就受肉身的限制。比方说他走路会困乏，上帝不会疲倦，但他上帝来到人里面，穿着人的身体做人呢，他就会疲倦，走路会困乏，他要水喝，肚子会饿，他去找无花果吃，啊，他会哭，他就会伤心，啊，完全好像受人的肉体的种种限制，肉体中间是软弱的，有很多限制。主耶稣那个生命，无穷的生命啊，在肉身里面也受着人的相当的限制，因此他现在祷告，他已经准备上十字架，他没有什么害怕，他要怕就不必来了。他说：“没有人夺我的命去。”是我甘心乐意舍去，我有权柄舍去，有权柄取回来。他不必怕，怕什么？怕他就不来了嘛。他来了就不怕。但是他为什么祷告呢？他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顺服的榜样。虽然在肉身中间都是不愿意吃苦的，谁愿意吃苦？我们今天的诗歌《求主叫我爱十字架》，这个东西好像讲起来太勉强了。这不，我怎么会爱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带给我什么？羞辱、逼迫、患难、疾病、忧伤、烦恼，从问题重重，许多难处，谁愿意？人都是喜欢平安喜乐、健康，样样如意，谁愿意倒霉啊？那你是说求主叫我爱十字架呢？因为你要透过十字架，才能够走向那个真正的荣耀，进到荣耀里面，需要经过苦难。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不经过苦难，就不能与主同死同复活。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他在世上做人经历什么，我们也跟他一同经历，然后我们才能与他一同享荣耀。所以我们需要爱十字架，但是这个爱呢，不是勉强自己来爱，甘心乐意从里面出来的，这是真的爱。诸位记得吗？在去年有一次讲台我提到一句话，就是这个英文里面讲教育这个字，教育 education 这个字是两个拉丁文联合起来，很多英文从拉丁文里面是源的，是 root 从一个拉丁文来的。 education 这个字从两个拉丁文，什么字呢？一个是出来，一个是引，引出，引导的引，引出两个字就是教育那个字。那么西方人讲教育叫做引出，什么引出呢？不是外面加进去的，从里面再引发出来的，是启发的，而不是注入的，完全从里面出来的。不是教育，不是说把你所没有的加给你，但是你里面有了，但是把你引发出来，好像那个泵，好像打泵的那个泵的时候，这个打泵的时候出不来了，怎么办呢？倒点水进去，打不起水来，倒点水，一倒水就抽出来。 所以我们人里面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老早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他里面有生命，都知道，不必讲知道。但是为什么有很多蒙蔽，肉体都有很多情欲，很多试探诱惑，种种人为的东西，有主观成见偏心种种难处，把这个智慧太盖住了。那么现在神的道就是引发出来，把你里面那个生命里面的智慧能引发出来，从里面出来，不是外面加进去。老早西方人懂得这个道理 education 引发出来。我们今天听道理是这样，不是说你外面加给你一套道理，乃是好像倒在水晶，把里面那个生命的源头里面抽出来了，把你里面智慧的源头抽出来了，里面都有啊，都有啊，都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我们来听道读经并不是从外面接受一点方法，接受一点常识知识什么事情，是然后去努力去学习，都不是的，乃是说外面的东西不过引发里面生命的源头、智慧的源头、能力的源头都在里面，一进去它就抽出来了。激励你，激励你是对的啊，激励你，勉励的勉，勉励的励，激动的激，激励你能够发挥出来，这就是真的。所以有人说每个人里面都有原子弹，每个人心中的原子弹，你只要把它一打一下，哎，它就出来了，力量就出来了，爆炸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啊，就懂得这个道理。我们人心中从上帝都得到智慧能力，但是被许多物欲遮蔽，需要有基督的生命进来，好像点火一样，一点通通亮了，一点爆炸出来，智慧能力都出来了，从里面出来，不是外面加进去。同样的道理，用这个观点去看今天的信息啊，你就明白了，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留下许多好的榜样，那不是叫我们去学，学不来的，乃是说让他的生命在里面带领我们照着他的脚中去行，自然而然的，当主的生命在里面教导我们去做的时候，自自然然，一点都不是勉强，不能够强加在我们身上，那是里面自动自发的来。所以得救也是自动自发，你要不要得救你决定自己，你不能别人逼你得救，你不得救逼你也没用，你自动自发奉献，就是你自动自发愿意奉献，自己不是人逼你的，逼得没有用，上帝也不要。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一贯的真理，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去了解圣经的真理，你就能够头头是道，就能够明白。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什么这样祷告呢？他留下榜样，人都有肉体的软弱，所以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但是下面还有个然而，然而非常重要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虽然我不想喝，但是你上帝啊，你不要体贴我，你不要迁就我，你是你，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你做主做王，你决定一切，我就是顺服，你要我喝我就喝，不喝就不喝，你挪开就挪开，递给我我就接受，我没有主见。这种祷告是在神前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切，是最好的祷告。一种叫一种，因为很多人一种是自我中心，这个自我中心必须放弃，然后神的旨意才能够在我们里面通行无阻啊，通行无阻。主耶稣的祷告文教导我们祷告怎么说，哇，愿你的旨意通行在地，如同通行在天，天上神的旨意通行无阻，地上神的旨意遭遇了诸般的拦阻，一座拦阻不让他通行，不要讲社会不认识神的人拦阻神，连教会，今天是基督徒在这里啊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否让神的旨意通行无阻呢？很多时候有你自己的看法想法做法，你要这样那样，你不听神的意思，神拦阻你你偏要做，推着你做你偏不做，我们常常做一个抵挡神的人，不顺服神不让神的旨意通行的人。但是耶稣在这里留下一个好榜样，哪怕是土杯，哪怕是死的味道，他也甘心乐意的接受。父啊，若是可行， 求你叫他别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这样的祷告祷告了几次呢？一共三次。这是克西马尼园祷告的原则，三次。所以保罗有三重天的经历，他身上有根刺扎他，他也三次求告主，主啊，请你叫这个刺离开我。主没有答应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他必须祷告了三次，才确实知道神的旨意。这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有时候祷告匆匆忙忙，祷告一次就决定是神的旨意了，你还要第二次再来 confirm 一下，第三次再 reconfirm 一下，再来一次。你看现在买飞机票是这样的，一次都不够 confirm， 还要 reconfirm 再来两次，都没有。常常我们买飞机票常常碰到难处，定了位再定还要再来。对神的旨意也应当如此，确定之后还要再确定，三次的原则我们就好了。三次我们有三次的足够了，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了，就可以放心放胆去做，放心放胆去做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明白主耶稣的心意，他就是留下一个最好的榜样，最美的脚踪给他的门徒看，也是给世世代代所有信靠他的人作为一个榜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看，这是第一个耶稣行的苦杯，这个苦杯谁都不能喝，只有耶稣接受过来了。因为这个杯什么意思呢？要上十字架，要去为人类而死，主要为全人类流血，没有谁能够代替他这个工作，因为我们都不配，我们都有罪，唯独耶稣是无罪，唯独无罪的人才有资格替有罪的人去担当罪的刑罚。假如你我去担当，你替我担当，我的都没有用，因为你我本身是罪人，自顾不暇了，自己救自己都不能救，还能救别人？耶稣自己无罪，他不需要人家救他，但是他可以救别人，他有余力，有多的力量来帮助别人。我们是心有余力不足，心余力浊，我想帮你忙，我自个儿都自身不保了吗？但是主他不需要人家救他，他是完全的，因此他有权力、有资格、有力量来救我。那么主这样子，他上十字架，接受苦杯上十字架，为所成全天父的救世的计划，来拯救每一个罪人。所以这个杯啊，分量最重。我们讲杯有份呢，这个苦杯的分量最重。什么最重？全世界的罪都在里面。你看这么重一个分量，他背了，他背了。这个杯的分量最大，能够救全世界人，全世界人只要信靠他，都能够得救。感谢主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唯独这一位救主，他出了代价。世界上很多宗教，许多教主，很好的教义，但是仅仅止于教训方面，一套理论方面，没有任何人能替人类解决真正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不是知道多少，乃是解决罪。我们都懂得不少啊，但是我们罪怎么办？你不能拿你的学问解决罪，不能拿你的常识解决罪，不能拿你的经验解决罪，不能拿你的钱财爱情来解决罪，这个不是这些能够解决的，唯有耶稣的宝血能洗罪。因为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而唯有他的血是干净的，全然洁净的，能够洗净一切的污秽。我们感谢主，有这样一位救主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为我们喝了苦杯，甘心乐意领受苦杯。这个杯的分量最重，能够承担全世界的罪担。第二个，保罗行的一个杯，苦杯，他甘心乐意领受。在《使徒行传》末了两章，27、28章里面讲到保罗行传，他是被当作一个囚犯的身份，他传福音，人家把他抓起来，啊，当作囚犯，他要上告于凯撒，到罗马去控告、上告、上诉去。结果他们就把他装在一个船上，囚犯的身份，一船呢276个人，坐船从耶路撒冷到意大利，到罗马，经过大海，地中海，那个大海就是地中海。经过地中海的时候呢，碰到风浪，大风大浪，圣经说狂风大浪吹逼啊，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，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，没有盼望了。 但是当初开船之前呢，保罗他是上帝的仆人，他祷告，他得到启示，他告诉那个船长说不能开船，告诉那些军官们你不能开船，有危险。但是那些人不相信他，那些人以为说你这个保罗最多不传福音啊，你怎么懂得天气啊，你怎么懂得行船之道啊，不懂啊。而他们就相信那些船长，结果开出去了。圣经描写最妙，天微微起了南风，这个东风南风一起好像不要紧了，北风就不好，南风起了，微微起了南风，有一点南风。哦，他们说好了，现在可以开船了。这个船一开出去没有多久啊，遇见大台风，大台风一刮了，把船弄得真是船船人都没有得救的指望，就完了。这个时候保罗站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他说诸位放心，这全船人的性命啊上帝都赐给我了。你看谁敢讲这句话，那个船上就马上就沉了，他敢说不要紧，吃饭吃饭。大家说谁还有胃口吃饭呢，要死了哎，吃饭吃饭不要紧，他有那么在围船中间还能吃饭，这叫做信心。那船要沉了他能吃饭，这叫做信心。彼得在监牢里能够睡觉，这叫做信心。两个人他靠在一起，彼得这使徒行传十二章他能够呼呼大睡，在监牢里能睡觉，证明他于心无愧，所以他这是信心。所以保罗彼得这些人他都能够摆出在危险患难中的见证，他是甘心乐意的喝这个苦杯。为什么呢？在这里你看保罗他喝了一个苦杯，因为他本来可以不要开船，他就不要受这个危险，结果他还是开了。他们要开船吗？他在船上遇见大风大浪，可神与他同在，神安慰他说不要紧，你绝对平安，全船人性命都平安。可是船要破，船虽然破人不会死啊，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应许。后来保罗就在众人面前说，我信神他对我怎么样说，事情也必定怎么样成就。这两句话真是可圈可点，神对我怎么说，事情一定怎么样成就。他不看环境，不看那个风浪，他所看的是必定在耶稣身上，看耶稣的话，看耶稣的应许，他就是抓住耶稣的应许啊，他不去怕那个，不看风浪，一看风浪就糟糕了。彼得曾经看风浪就沉下去了，啊，主耶稣，主他要走的，啊，神因为风的雨是他造，风雨浪是他造，他能控制一切，我们应当看他，不要看这些环境。你看环境，越看心越害怕，越看信心越没有了。所以当年保罗呢，他可以不受这个风浪的危险，但他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用他来拯救这全船276个人都得救。后来事实证明保罗的信心是完全是对的，果然风浪把船打破了，人都登岸，一个都没有死掉，276人都活了。而一上了岸，保罗又行了神迹，一条毒蛇缠在他手上，他一甩就甩在火里，那些土人看这个蛇，毒蛇一碰就要死掉了啊！那些土人呢，岸上的土人说，这个人呢说看见保罗是锁链在手上，说这个一定是强盗，杀人放火强盗，他虽然不死在海里，要死在路上。就看了半天保罗没事儿，保罗没事儿，一个侍奉主的人啊，那毒药喝都会好，首先说他都会神就医治他，保守他，这个毒蛇也不能咬死他，反而毒蛇被塞在火里烧死了。结果那个土人呢就惊就害怕，说这是个神呐，这个神把他看作神。后来他保罗就医治了那个岛上一个酋长的父亲的病，就来祷告好了。我相信那一下不仅是276人各个悔改信耶稣，连那个荒岛上从来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，保罗传了，用神迹随时传了福音，他们都悔改信神。这个就是保罗甘领苦杯的见证，他甘心乐意喝了这个杯啊，结果呢，至少276人得救了，整个海岛上人得救了，这个分量当然比起耶稣来差了。耶稣那个杯是把全世界人都包括在内，所以保罗至少有200-300人得救了，都在他这个杯里，他这一下子甘领苦杯，多少人得救了？这是保罗。第三，我们想到约瑟， 旧约的约瑟，他被他们哥哥们出卖到埃及去了，他也没话说。后来又下了监牢了，冤枉他下监牢了，他也没说，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到后来神把他高举起来，成为一个埃及的宰相，他的哥哥们怕了。哥哥们呢，后来就又闹饥荒，跑到他来跟他买粮食了。后来等到他父亲死之后，哥哥们害怕，怕他弟弟报复，但是约瑟就说了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你不要怕，他不会报复，他不敢报复，他要代替神的报复就代替神做事了。因为审判之权呢，抄在上帝手里，不抄在人手里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我不可随便轻易的批判这个，批评这个，判断那个，论断这个，这样就是代替了神，代替了神。所以这样来呢，神叫管教你，你就遭遇很多难处啊。所以在这你看，这个人约瑟他不敢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他默默无声。从前你们是要害我，但是上帝却借着你们害我呢，反而成全了上帝的美意。结果怎么样？一家七十口得救了。他这个口碑里面七十条性命，这个分量也不轻啊！啊，耶稣基督全人类都在他那个杯里。保罗至少那一次有276人在他杯里，现在约瑟有70个人在他的杯里，这些都是分量。这个苦杯有分量，这个分量，你看人的分量当然不如神了，但是至少这些分量比你我分量要重一点。我们今天喝的杯分量不如他，你看看这个约瑟的全家都能得救了，70口得救了，还有约伯，就要讲到约伯行的这个苦杯，约伯。圣经说他是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敬畏先生，很好。可是后来撒旦不甘心，撒旦在上帝面前挑拨是非，上帝说好，把他交给你，但性命不交给你，你可以想方法对付，但性命没有。结果约伯他有10个儿女，一天之间大台风啊，房子倒塌了，10个儿女通通死光。那儿女死掉痛苦不痛苦？10个都死掉，所有产业、牛羊、骆驼都被人家抢走，自己从头到脚长疮，长疮痛苦得不得了，拿着瓦片来刮，那个疮一身就是疮，又痛又痒，拿个瓦片来刮。甚至他的太太都跟他讲：“你还是死掉算了，你死掉算了，你这活着干什么没意思。”太太都说那样死掉，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受得了受不了呢？产业他是大财主，产业一天之间呢光了，一抢完了，儿子死光了。自己从头上脚长疮，太太都嫌他讨厌，因为这种情况下他能活下去吗？不敢谢主，他始终持守他的正直。他说什么？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永远可称颂。我赐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赐身归回。光着身子来到世界，将来走也是光着身子，谁能带走什么东西？什么也带不进棺材，什么都走是两手空空走的。因此这个世界本来是虚空的，你在这个虚空的世界找到的都是虚假的东西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什么名誉、什么爱情、什么地位、权柄、钱财都是假的，你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。因此这个看透了，看穿世界是虚空虚假的，他抓住神，他是敬畏神的人，他抓住神，不管遭遇多少难处他们不敢放弃神。可是他又软弱，当他三个朋友来了，三个朋友都是来安慰他的，结果跟他面对面的7天7夜也不说一句话，你看这个怎么受得了啊？当一个人落在苦难中的时候啊，你要去安慰他也要懂得有点智慧，有时候你不安慰还好，越安慰越痛苦啊。这些人不说话，他眼睁睁看他，你这怎么受得了？盯着他好像在欣赏他的痛苦一样，你看这个痛苦就是看他的，他在那欣赏，然后还要说话刺激他。跟三个朋友说，你也总是犯罪，你总有不好，不然上帝怎么会让你遭遇这么倒霉事儿？你一定有，你的苦难一定从你自己而来的，一直给他刺激。那么他弄到后来啊，也口舌犯罪，也咒诅自己生命，说我不活着倒好，我不生下倒好。你看这就有点怨天尤人了。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够讥笑他，假如是你是我碰到那种情况，不要说全班1/10他的遭遇都受不了，那怎么办？他算是不错了，感谢主。后来约伯怎么样？上帝赏赐他的加倍，显明我们的神满心怜悯、大有慈悲的神。最要紧的，他帮助了三个朋友， 约伯为他三个朋友代祷，他自己从苦难中转回。我相信约伯那个杯中至少有他三个朋友在里面，他为他担当了，周旋了，他为他祷告啊，结果他自己得到释放。所以这个杯是约伯型的苦杯，也有分量，也有分量。那么再往下去思想呢，我要跟诸位从思想就是拉撒路。拉撒路，约翰福音第一章讲拉撒路，这个年轻人病了，他的姐姐们就请人去找耶稣来了，是耶稣故意在路上耽搁一下，当他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，死在坟墓里四天了。这个时候隔了四天的这个死尸啊，照他姐姐的说法已经发臭了，就臭了。耶稣来了，站在坟墓门口就叫一声说拉撒路出来，这一叫啊，里面那个死人就活过来了。因为耶稣是神，他能够使无变为有，他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他一叫拉撒路出来就出来了，没有人能抵抗他的话。你今天听到啊，你所以不信啊，说实在话，因为你没有听进去。你只要把神的话听到心中，你非信不可。我敢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听了多少年了不去呢？他没有听进去，耳边风走了。你如果听到心中，神的道杀你的心啊，这种子撒在你心田里面就会开花结果。你除非没有信，进去了神就抓住你。有人说得好，耶稣是不能给你遇见的，你遇见你非得救不可，非得救不可。他真遇见了你，这他的道一进去了就起力量，所以你还听了半天都没听进去吧，所以你不得救。所以这个点很重要，真正有个谦虚的心，谦虚柔和的心呢，就是好的心田，种子撒进去，柔和的心田就能够承受那个种子，就能把它吸收，结果就在能够开花结果。如果你刚硬的石头一样刚硬，你进不去。所以真正进去了一定都是得救。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，我们想到这个拉撒路啊，经过耶稣的一句话，拉撒路出来是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个拉撒路出来啊，他这个杯什么，他自己在里面，因为他本来可以不要死的，如果耶稣早一点来为他一祷告就好了吗？啊，他为什么主故意耽搁了，叫他死，进坟墓埋葬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？他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死的，为着神的荣耀而受苦的。这种杯也非常之美，这种苦杯是为着神的荣耀。他可以不死，他死了，因为什么？为着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所以他的杯里面虽然没有什么别人呢，可是有神的荣耀在里面。所以你看苦杯啊，甘霖苦杯什么原因呢？许多时候都是为着舍己为人，己舍了，人得到好处了。我吃亏了，别人不要吃亏了；我受苦了，别人不必受苦了。就像古代一个圣徒者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， 他说什么？他说一句话很要，他的同工啊病，他的神学院教授一个同工病，年轻人病，那么他就祷告，他祷告，他说主啊，这个病应当让我来承担，因为我比他强，不能让他病，我比他应当让我来承担。好了，他这么一祷告，神听他祷告，那个人好了，他病了，他病了。他病的时候，哦，人家就来说了，那么你现在自己病了，你要祷告了，啊，他也祷告，他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今天这个病啊，是临到我身上了，我还能承担，还有别的同比他更弱，如果轮到他们身上，他们受不了，你让我病好。但是主很奇妙，有这样的心智，主立刻医治他，好了，也就好了。你就看见他并没有说，他一祷告说主啊，你让我病，不要他病。主一临到这个病临到他，他没有怨言，没有说怨天尤人，那就不是真心的祷告。他病了，他感谢主，让我来，我还能承担。那个人比我弱，他不能受不了。这种情况呢，你就看见，当我们去喝那个苦杯的时候啊，往往别人得到好处。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欢欢喜喜愿意接受的杯。人都是不愿意受苦的，人为什么愿意受苦呢？发现了受苦的价值，发现了受苦的价值。我这个受苦是别人得到好处的，我甘心乐意。如果受苦没有价值，你受苦干什么？你受苦干什么？所以求主叫我爱十架。为什么？当我爱十架的时候，别人有些人 就免去那些苦难，免去那些痛苦，我受了他不必受，我就欢喜若有。世界人常常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上，许多人是这样的，只要我升官发财，管他死活，不管别人。但是今天基督徒怎么样，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因为我受苦而得到好处那个快乐上，是基督徒。所以这些苦杯也我们拿起来本来是不想喝，肉体中都不要喝的，主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了，若是可行请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你的意思什么呢？人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喝，而喝了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受苦，别人免去种种苦难，我们就甘心若饴。人主要发现苦难的价值在哪里，受苦为什么呢？找到价值了，我就愿意甘心乐意去做了，因为这样做不是没有意义的，这样做使得所有人蒙福的，我就甘心乐意喝那个苦杯。还有一种情形我们也不能不知道，大卫行的这种苦杯，大卫王那个苦杯，大卫王的苦杯很复杂，有的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作恶，他受了苦，他也是喝了苦杯了。比方说他因为杀人，大卫王杀人奸淫，把人家妻子弄来，把人家丈夫想办法借刀杀人毁葬。大卫是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可以说很好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可是呢他一生呢有这个污点，犯奸淫罪，犯杀人罪。那么上帝所爱的，上帝必定管教，没有客气，所以上帝就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。他杀死人家一个儿子，他赔上四个儿子啊。那么他奸淫人家一个妻子，他赔上不晓多少，女儿跟他儿子通奸，他的妃嫔很多跟他儿子同居，哎呀那真是受不了啊。那么这是上帝的管教，后来大卫王他就甘心领受这个苦杯了，这个苦杯里面有他自己的罪在里面，他不能不领受，他懂得领受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？当他逃难的时候，他的祭司啊抬着约柜跟他逃难，祭司忠心于他，他是国王，他儿子篡位嘛，他儿子把他赶走了，赶出耶路撒冷，但是祭司呢忠心于他，把上帝的约柜抬着走。上帝的约柜代表上帝的荣耀，代表上帝的宝座，代表上帝。那么这个跟着走很重要啊，好像一个国家，有个玉玺呀、中华民国的政府有个国民政府玉玺，那东西代表国家很重要。这个玉玺呀、在哪里？这王子在哪里？那么这个约柜呀、跟着大卫逃啊，这人就证明说，这些人才愿意跟从他，把上帝约柜跟他逃。可是大卫怎么做法呢？他拦阻，回去。约柜应当留在耶路撒冷，不能逃难。我不能叫上帝和我一同逃难，我倒霉，上帝怎么也倒霉了。上帝应当在他地方，约柜在那不动，所以他仍然在那回去，约柜放在原来耶路撒冷。这种地方是真正难能可贵，难能可贵。他没有把约柜带走，就放在那儿。他底下说了：假如上帝怜悯我，可怜我，赦免我的罪，我还能回来。如果上帝不要我回来，我也没有话说，我甘心乐意认命了，没有话说。这个甘领苦杯，甘领苦杯。他晓得这个杯里是他自己的罪，他必须要喝，他不能推诿责任，更不能投机取巧想办法啊，就这样。这实在很难能可贵。那么同时他逃难在路上被人家欺负，有一个叫世美拿石头扔他，把灰扬起来骂他：你这个该死的流人血的人，你该死的坏人啊！你害了扫罗一家，现在你活该，你儿子赶走你，这样羞辱。大卫王手下还有报复的能力，他还带着将军、许多士兵、老百姓很多，他可以报复，他没有报复。那有几个人看实在看不过去，他手下说：过去，等我去把这个死狗给砍掉。这个死狗都骂我的王怎么可以啊？但他怎么说？他这跟你没有关系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他拦阻底下人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他骂我，是上帝叫他骂我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，这叫做甘领苦杯。今天如果你倒霉的时候，人家还是落井天使打落水狗，你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反抗，反击他，一定反击。你还能忍受吗？你说这是上帝叫他骂我， 上帝叫他对付我，上帝叫他坑我的，你能这样讲吗？你能这样想吗？这样想证明你甘领甘心的甘，甘领土肥甘愿领，因为他晓得他这个犯，他这个犯罪一定要受刑罚，没有话说。这是认识上帝的宝座。你晓得上帝的宝座什么？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。公义公平，上帝是公义公平。你不能因为说我是信上帝啊，上帝就为什么我就会偏爱我？上帝从来没有偏爱过人。上帝可以溺爱我，上帝从来不溺爱你。上帝的爱是透过公义的，透过公义的。所以在这他认识这个真理，这叫做甘领苦悲。大卫王很宝贵。那么还有一个浪子行的，浪子行的，那个浪子行什么人呢？就是路加十五章那个浪子。浪子喝了苦杯，他本来是在家里做少爷的，后来呀、啊，他这是想什么不知道了，把跟他父亲把财产要来，到远方去浪费资财，吃喝嫖赌，结果遇把钱财花光了之后，遇见饥荒了，弄得没有饭吃，去养猪，去牧猪啊，人家叫他去看猪啊，然后想吃猪的豆荚就吃不到。这个时候他悔改了，悔改，他悔改就回头了，回头了，他回头的时候回到父亲家里了，他那个祷告证明他是甘领苦悲。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故宫吧。”他自贬身价，我已经不配做儿子，做故宫算了。他没有回到家里，还要求做少爷，那他这个他。甘领苦悲，他晓得他的罪的刑罚应当喝，没有话说，天天卑卑认罪。但是他的父亲呢，感谢他，没有叫他做故宫，他拦住他了。他回家的时候，他预备了这几句话，回到家里讲到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父亲就拦住他了，用亲嘴来拦住他，拦住他说话，表示说父亲仍然收留他做儿子，感谢他。这叫做救恩。救恩是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不是上帝做上帝的故宫啊，做一个仆人。虽然我们信了主，愿意侍奉他做仆人，但是我们的身份还是儿女的身份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这个浪子行啊，他是我们的见解，他的杯中有他自己的应得之分，他受应当受那个苦，这些都是苦杯里面所显出来。因为时间过得太快，我们不能再仔细分析啊，我只要提一下。我们今天要想福杯满溢，必须高举恩杯，还要接下去甘领苦杯。当我们高举恩杯的时候，你不能不想到一定苦杯苦是在那里啊，你要去甘领。高举恩杯甘领苦杯这两者分不开的，必须连在一起来考虑，连在一起来接受。我们一方面传福音，一方面准备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才能够真正的传福音，而传福音又必须实在背十字架，这两者互为因果，互为因果。你愿传福音，越有实价，越有实价越能传福音。背着实价子传的福音啊，那实在大有能力，那个能力透过实价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两者不能偏废，都要有的，都要有的。同时我们还要准备啊，要替别人能够领，他有人是不懂得这苦杯的苦，要能够替别人担待，替别人担待。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少能耐，比如说爱心能互相担待。当别人甘领苦悲的时候，我们至少与他同情，表同情，应当在那种地方能够分，至少能够多少能够一同表示在肢体里面同甘共苦的那个心愿。最近报上一个消息，我看了很有感受，我想诸位一定有同感。卡特，美国总统卡特，那是个花边新闻。卡特写封信给他国务院的一个议员，这个议员在波兰的时候，卡特访问波兰的时候，你看到访问波兰的时候，那个议员翻了几个错字，到报上说讲那个错误相当严重，翻译错误。那么这件事情啊，卡特居然日理万机的一个总统，他居然抽时间亲笔写封信给这个被人家骂、被人家责备、讥笑的这个失败者，他写封信给他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忧虑，为着那些夸大的批评而忧虑。那夸大，人家骂批评他夸大，不要为着夸大忧虑这个批评而忧虑。那些分析过你的这个翻译的人告诉我说，你的错误很小，错误很小。我相信那错误不是太小， 但他说你错误很小，安慰他，错误很小，错误很小。最后下面还讲一句很美，他说因着你的协助，使我的波兰之行啊既愉快而成功，所以我要谢谢你，
谢谢你。
人家说你的朋友，这个吉姆·卡特这写作你的朋友听这个，你看看这种时候，这是雪里送炭，那么多人都批评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你看一个议员翻译错误，这多丢脸的事情，这个坏人是不是开除掉了？开除的有一个开除是没话说的，你怎么翻译还能这样错误，在的国际场合就丢脸的，丢美国的脸呢？但是美国总统居然写封信安慰他，还要谢谢他，这是基督徒的风度。我不愿意推测这是政治家的风度，要是讲政治家的是玩手段，他是基督徒是诚心的，政治家可能是玩手段，他怎么来要争取一个人，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从发自内心的，刚才我讲 education 那个字引发，从里面出来的，不是外面做进去的，他实在有个爱心，他愿意挽回一个同僚，一个同工，越是在软弱的时候需要人担当。我读到那个，看到这个线，我很感动。我们要学习，今天这个大家都是在那边呢，啊，锦上添花很多了，学历送炭太少。真正能够想到一个人他在喝苦杯的时候不甘愿的时候，你加添的力量给他同情的安慰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一下子他就甘心乐意领受了，结果就做出见证来，上帝得荣耀。我不知道这个议员是否基督徒，但是我相信卡特以这样的写封信给他，他很容易受卡特影响，会去参加聚会，会到教会去聚会敬拜，会接受主得救你。相反的见证，几年以前美国不是说错，日本的一个首相福田呢，福田赳夫你记得吗？我看到一个杂志上提到，他在国会报告一个，当时国情的一个什么报告啊，那么这个报告的时候，那个报告好多页，十几页了，他那个秘书啊给他装订啊，这装订这个页数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页数啊大概六页七页，怎么颠倒了，颠倒了。这个首相在报告国情报告在报告的时候，他也没仔细看的，就跟着念翻过去啊，不对了，中间那个岔过去一页，比方第七页变第八页颠倒过来，他就倒念，底下弄大笑话，弄得都不对了，回去立刻开除了这个秘书，立刻开除了。那么站在一般的啊，我这个赏罚制度，公家政治方长那是没有话说，应当开除。你怎么弄到你的主管弄得丢脸？你这个就不仔细看看，这一二三四四序都不排一排啊，开除也没有话说了。可是如果像卡特这样处理啊，就是上面讲的人情味儿。我想这个人情味儿，如果改做天的情味儿就更好，天的情，上帝的情味儿在里头，真正神的情在里头，神的爱就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在甘霖苦悲的时候啊，多多想到我们自己甘霖了，碰到有人不甘霖的时候，我们用爱心帮助他，让他也甘霖，甘霖的结果呢，上帝就得到荣耀。我们祷告，主，我们真是愿意你得荣耀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偷窃你的荣耀，更多的时候我们遮蔽了你的荣耀，我们常常取代了你。求主赦免我们这个大不敬的罪，求主圣借着今天的信息，你从你自己手里给我们每一个人斟满这个苦杯，我们愿意从你手里接受，只要出于你的都是好的，我们甘心领受，唯独甘领苦杯的人才能为你高举恩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做传福音的人，但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背十字架跟随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不仅在这讲了听了，也实实在在有个信，愿意做一个甘领苦杯的人。仍然求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想到我们受苦的意义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能够使别人得好处，我们愿意；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能够使别人脱离灾难，脱离一切的难处，我们愿意。主耶稣啊，但愿你真是体检查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心，今后的年日主，你不仅把恩杯交给我们去高举，也让我们天天靠你的恩典
能够甘霖苦味，好荣耀你的尊严。我们也恭敬地把今天在座慕道的朋友交托给你，主啊，求你感动他们，你不感动我们实在没有办法。你感动他们的心，你的灵运行在他心中，敲打他的心门，让他敞开接受耶稣。主啊，我们再说你动了善功，撒旦不能拦阻人得救，你不动善功，我们什么人都不能劝人信主，只有求你怜悯，求你动工。现在我问问，今天有谁愿意接受主吗？愿意接受耶稣神的儿子做你个人的救主，请你举个手，我为你祷告。举手高举，我为你祷告。好，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这位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楼上有没有拿到单子填了，请你把尊姓大名写得清楚一点啊，地址写清楚，我们要跟你联络。还有哪一位？哪位？感谢主。还有哪一位？大家帮忙看一下啊，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，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生命，带领你走前面道路的，你可以举手。虽然你说我还不懂，我告诉你，我也不懂很多道理，我也不懂，但是我就相信，我信了就慢慢会懂。还有哪一位？你今天说我愿意趁着今天，正好圣灵感动我，心里面感动了，我不要消灭圣灵感动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们时间不多啊，我们不会太多的等候。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说我接受主？如果你是基督徒了，但是你对自己不太放心，因为不晓得你到底得救没有，比方说你信主之后，你的许多嗜好始终拿不掉，许多嗜好还在你手上，天天还是得吃喝玩乐，不晓得想到怎么样去高举主的恩杯，怎么样去领受主的苦杯。这样的基督徒，我怕你是个挂名的教友，没有真正得救。你愿不愿意表示说我今天愿意决志，愿意重新决志？你也可以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这是需要主给你勇气，我们拿掉自己的面子，但主就有面子，主就有荣耀。还有哪一位？你说我实在没有得救，挂名的，今天要做真的重生的。还有哪一位？好，还有哪一位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哪一位？好，我们一同感谢主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看见你又动了善功，耶稣的宝血又买回许多灵魂，我们求你伸出有钉痕的手，一个一个按手在刚才举手决志的人头上，用你的血洗净他们的罪，用你的灵浇灌他们，使他们实在经验重生，得着永生，他们的家庭也交给主，巴不得主恩待他们全家都能悔改，都能得救。感谢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